啊，马可福音，时间过得很快啊。那感谢主，我们到了马可福音十五章，再过差不多三次，我就可以把啊马可福音整卷书讲完。在路加福音第三章那个地方啊，第三章二十三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大概是三十岁。圣经啊，对主耶稣在三十岁以前记载的很少。那从约翰福音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间大概是三年半的时间，也就是说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生活了差不多三十三年半的时间。那四本福音书记载的主要是啊，主耶稣在他三年半的时间里面传讲神国的福音，并且四本福音书啊，四位作者花了大量的时间记载了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最后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是四本福音书里面最短的一卷书，马可啊，作者马可从第十一章开始一直到十六章啊，用了六章的篇幅来记载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最后一个礼拜啊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出来啊，最后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啊相当的重要。那在前面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啊，我给大家分享过十几篇的信息，都是关于啊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最后一个礼拜时间里啊所发生的事情。在他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里，大概在礼拜五到晚上十二点，那主耶稣被啊犹大带来的罗马兵丁啊给抓起来带走。在耶稣被主耶稣被抓之前，十一个门徒啊，除了那个犹大以外，都曾经在主面前啊发誓，跟主什么生死与共，绝对什么不会离主而去，也绝对不会否认主的名。但是我们知道，当主耶稣真的被抓的时候，他们都干什么去了？门徒们全部逃跑啊，一个跑了一个比一个快。那当然，后来那个使徒约翰跟彼得又跑回来，啊，跟在后面，一直跟到大祭司啊盖亚法的家里面。那在大祭司盖亚法的家里面，前后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正如主耶稣之前所预言的，彼得有三次公开的否认主的名。那主耶稣被抓以后，有三次被犹太人啊审问，第一次是被大祭司盖亚法的岳父亚拿。那第二次就是被大祭司盖亚法本人，第三次是啊犹太人跟那个罗马兵丁把主耶稣带到了希律王面前来审讯。在几次的审讯过程里面，犹太人找不到任何关于啊耶稣的罪状，他们的证词都是啊相互矛盾，各不相合啊，包括希律在内，希律也是找不出任何关于耶稣的罪状。那之后主耶稣就被带到啊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面前进行来审讯。那犹太人大家还记得有两啊告那个耶稣在两方面，一个是告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告耶稣说耶稣自称是王，当时啊犹太人是被那个罗马政府统治啊，罗马皇帝该撒才是真正的王。那第二个罪状是告耶稣他煽动别人啊，煽动众人不要向啊罗马政府交纳人头税。但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之前的啊所说的与他们所控告的恰恰的相反。所以那犹太人在比拉多面前这样来控告耶稣，目的是想要什么？想把耶稣说成是他跟罗马政府作对啊，跟该撒啊大帝作对，这样来借此想激起比拉多的啊不满。但是在比拉多的看来，那些人的控告都是什么？都是空口无凭。所以他三次在犹太人面前说他查不出耶稣有任何的罪状来，他决定要鞭打以后啊，把耶稣鞭打以后给释放。但是我们知道犹太人的这些工会的首领们煽动百姓，极力的要啊让比拉多压力，让他什么释放那个当时一个罪犯叫巴拉巴。那我们知道在众人的压力之下啊，比拉多最后让步妥协，最后将主耶稣交出来啊，要交给罗马兵丁要把耶稣钉十字架。我们知道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前，那些兵丁们啊给耶稣做了一个用荆棘做了一个皇冠戴在主耶稣的头上，他非常残忍的用棍棒击打耶稣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 那些人还假装的在地上啊跪拜耶稣，啊，神的儿子基督啊，他顺服神的旨意，他为了当时那些人，也是当然为了我们，他甘愿的默默的忍受他肉体上的这种啊痛苦，还有他别人对他的羞辱。那这一切都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那里所说的，那些人嘲弄戏弄啊完耶稣以后，他要准备将耶稣带走，要钉他十字架。那么今天我们看看下面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盼望这一段经文能够啊，特别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能够对我们所信的主能够有更深的认识，能够对耶稣为我们所付上的沉重的代价能够更加的感恩啊，能够盼望能够我们愿意啊更加亲近主啊，在每天能够更好的更愿意的啊成为他美好的见证。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在马可福音第15章的21节到32节，一个圣经可以打开啊，马可福音15章21节到32节。那翻到以后，由我来读，请弟兄姊妹来仔细的来跟着看，一起来思考。马可福音第十五章21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夫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带耶稣到了哥哥他地方，拿莫要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针灸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处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嘿，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我们就信了，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笑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今世再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啊赐给我们，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敞开，能够渴慕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让我们不仅是明白，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天父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马可福音15章21节这里讲，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是亚历山大和鲁夫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那古利奈是北非利比亚的一个城市，在《使徒行传》曾经有一两次被提到过。当时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犹太人在那里居住。这里说古利奈人西门亚历山大和鲁夫的父亲，说明当时马可福音的读者那些人都知道这三个人。当然圣经对这三个人的记载没有什么具体的记载。那只有一个名字叫鲁夫，在这个名字在罗马书被使徒保罗提到过一次在罗马书的第16章的13节，那个地方这样说，他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夫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说大部分圣经学者都相信保罗在罗马书提到的这个鲁夫，也就是马可福音15章这里说的这个鲁夫就是西门的儿子。那从保罗在罗马书的记载来看，鲁夫和他的母亲后来成了保罗宣教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同工。所以马可福音15章21节这个地方说，在那个时候西门从乡下来到耶路撒冷上头来过节，恰恰经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当时是罗马兵丁竟带着耶稣要去钉十字架，说后面经文告诉我们他会到哪里去。当时西门刚好从那里经过，从那个路上经过，就被罗马兵丁看见，罗马兵丁就勉强他同去。什么叫勉强？强迫他强迫西门去他做他没有原来没想做的事儿。罗马兵丁让他做什么？ 去帮他啊，去帮背着耶稣的十字架。那按照当时的惯例，被钉十字架的人需要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那在约翰福音有记载，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七节那里啊这样说，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克罗地，希伯来话叫哥他。显然一开始的时候，罗马兵丁是让耶稣自己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我们知道之前有啊，主耶稣被犹太人长时间审问，被罗马兵丁鞭打啊，折磨一个晚上都没有休息，他的身体的体力一定是非常的虚弱，自己已经在没有体力再继续背着十字架往前走。所以在那个时候，罗马兵丁就把啊，好像随机的把古奈人西门抓了过来，让他来背着啊耶稣的十字架。那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这里说，他们带耶稣到了哥哥他地方，是罗马兵丁啊将主耶稣带到了一个地方叫哥哥他。这里有个注解哈，哥哥他是希伯来文，说的是啊骷髅地，就是堆放死人的地方，也很可能是啊经常执行死刑犯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看看罗马兵丁对主耶稣做了什么哈，二十三节，拿墨药啊，拿墨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啊。那罗马兵丁拿了墨药调和的酒给主耶稣喝，那主耶稣他没有接受。那从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记载来看，墨药调和的酒是里面有什么？有那种有醋，有苦胆啊。什么原因？那么罗马兵丁要啊要拿这样调和的酒给主耶稣喝呢？那墨药调和的酒基本上是有那种麻醉的功用啊，喝了它以后可以解停这种肉体的疼痛，可以让人啊变得一些麻木，甚至最后有点行动不太清楚。表面看起来那些啊执行死刑的人还挺仁慈的，但是呢，主耶稣没有受那些人的摆布，他拒绝了他们。虽然他要经历肉体上的那种极大的痛苦，但是他一定要想让自己保持清醒。什么原因？因为他的计划还没完成，他在十字架上还有话要对那些人说。所以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这里讲，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针灸分他的衣服，看谁得什么。跟其他的福音作者一样，马可啊，作者马可也是记得非常简单，就是一句话带过，他们将耶稣钉在十字架。那十字架是最残酷的一种刑具之一，在罗马时代，十字架是用在那种农隶或者非罗马公民的那种刑具。被钉十字架的过程是一个极其残忍、极其痛苦的一个过程。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看过啊，《耶稣受难记》那部电影，那上面的画面非常清楚地向我们显现主耶稣被钉的过程。他两只手被那种大的钉子穿过手身，被钉在十字架的两边，那两只脚被一个巨大的钉子钉在一起，又钉在十字架的那个中间那个木头上。之后他们把十字架举起来，主耶稣就被悬挂在十字架的上面，有血从他的手上、从他的脚上往下流下来。所以那个残酷的过程，被钉的人受的那种痛苦、那种煎熬，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但是主耶稣神的儿子，他甘愿经历那残酷、那残忍的过程，是为了什么呢？所以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后边句这里讲，针灸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他们把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以后，还在那里除了嘲弄他以外，还在那里针灸分他的衣服。那这里是引用诗篇二十二章的经文，在诗篇二十二章第十六、十八节那个地方这样讲：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脚、我的手、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仪占就。诗人大卫王在主前1000年就预言救主弥赛亚以后会遇到的事情。那大卫在这里用权力恶党来描述敌对主的人，但是在马可福音这里就是那些指着那些罗马兵丁和那些藐视主的人，那些人围绕着主耶稣啊，砸他的手和脚，就是说的主耶稣会被那些人用钉子将他的手跟脚钉在十字架上。诗人大卫在那说他的骨头都能数过，也是预知主耶稣以后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他的身体被吊着，说那样的情形之下，他身上的骨头特别肋骨都是可以摸得非常的清楚。那大卫在预言那些人会分主耶稣的外衣为他的礼仪沾灸。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揣的那些人揣的啊，那时候人揣的外衣都是一块很大很大的一块布啊，是简单的缝在一起，很容易是被撕开分成几片。那礼仪是一体的啊，是很难分开的。那约翰福音有记载，约翰福音19:23那里说，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4份，每兵1份，又拿他的礼仪，这件礼仪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很显然，假如把礼仪撕破的话，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那些兵丁把耶稣的外衣啊撕成几块，各得一块，内衣他们就用沾灸的方式看看谁可以得到。我们回到马可福音啊，15:25这个地方，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处的时候，四处是什么时候？是早上9点的时候，啊，主耶稣在早上9点的时候被钉在了十字架上。那作者马可这样交代的很具体，我们从后面就可以推测到啊，就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到底待了多少时间。神的儿子主耶稣，他本来是有巨大的能力，但是他谦卑下来顺服神的旨意，他甘愿被藐视啊，被人羞辱，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啊，他甘愿忍受那种肉体的折磨，那痛苦。他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他这样做是为了谁？当然是为了当时人，为了现在的你和我。那他这样做带来什么？我们先看下面一些经文，马可福音15:26，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啊，十字架上面写了几个字，犹太人的王，这是他的罪状。那是谁写的？谁命令他写的？啊，谁写上去的？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啊，19:19-22这里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已经写上了啊，很清楚是比拉多，巡抚比拉多命令为耶稣写了这样一个牌子，是用3种语言写的啊，希伯来文，罗马人用的拉丁文，还有希腊人用的希腊文。这样一来呢，基本上在那个地方的人，每个人都可以明白那个牌子上写的是什么意思啊。那即使咱们看了这个牌子内容以后，当然是非常恼火，就要求比拉多要把上面的字给改掉。改成主耶稣自己说他是犹太人王，当然比拉多是根本就没有理会啊，没有理会祭司长他们的这个要求。那我们上面提到，我之前比拉多凿出耶稣有任何的罪状，而主耶稣对比拉多只讲过一句话，就是当他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的回答说我是啊，所以比拉多竟然把耶稣的回答的话啊写成了罪状，放在这个十字架的上面。那比拉多当然自己他不相信啊，耶稣是犹太人的王，那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牌子啊？把这样的牌子写在上面，最大可能是什么？是做给犹太人看的，
因为比拉多前面三次讲他找不出耶稣有任何罪状，更不用说是死罪，但是呢犹太人是极力的要让他啊，就是交手耶稣来定他十字架。那比拉多虽然是妥协了，但是心里面一定是什么非常不服气啊，非常对啊犹太人非常的不好感，所以他这样做一定是啊，是为了做给犹太人这样看，是吧？他自己不相信耶稣是犹太人王，但是他为耶稣做了这样一个牌子，恰恰就证明了啊，主耶稣拿撒勒的耶稣到底是谁？他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的耶稣是那个救主弥赛亚啊。所以我们回到马可福音十五章，这里十五章呢二十七节，这里说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这啊就应验了经上的话，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啊。所以有两个强盗同一天啊与耶稣一起被钉十字架，一个被钉在右边，一个被钉在左边。那十二啊是二十八节这个地方一个注解说什么？这应验了经上的话，他被列在罪犯之中。所以耶稣没有任何的罪状，没犯过任何的罪，但他被看成了强盗啊，被当成了罪犯，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一下啊，以赛亚书的经文，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一十二节，那里这样说：他必看见自己的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啊，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掠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先知以赛亚在主前六百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预言了啊，将要发生在主基督耶稣身上的事情啊。主耶稣基督会为罪人啊，为所有的罪人把自己的生命给摆上，被列在啊罪犯当中。他为多人担当罪，他也会为罪犯代求啊。的确，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的确他已经开始为那个罪犯代求啊。他代求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那边的一些经文。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针灸分上的衣服，是当时主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忍受肉体上的巨大的痛苦，也正忍受着众人对他那种羞辱藐视。但是他还在十字架上，在父神面前恳求父神赦免那些人的罪过。主耶稣还要为他们找理由，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些人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犹太公会的人一直对耶稣是怀恨在心，他们一直在找机会寻找把柄来杀害主耶稣。他们借着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和罗马兵丁将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正是他们所盼望的，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他们很清楚自己干了什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们是正在罪的捆绑里面，他们的灵的眼睛是瞎的，他们是瞎眼的，他们看不清楚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他们在等待的救主弥赛亚。所以主耶稣神的儿子，他是有巨大的神圣能力，他一句话一口气随便做点什么事儿，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眼前这些人在瞬间给毁灭。但是他没有跟他们计较，他甘愿让他们摆布啊，任凭他们羞辱，任凭他们把自己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他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经历那个痛苦的时候，在经历羞辱的时候，他还为那些人祷告。那么这些人听了耶稣的祷告以后有什么反应呢？十五章二十九节三十节这里说，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嘿，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当时有一些人，上面我们讲到他钉十字架的地方离耶路撒冷城很近，有很多人从那个地方经过，那些人来了以后辱骂耶稣，摇头讥笑他，说你这个曾经拆毁圣殿还说三天可以重新建立它的人，你既然有那么大的能力，你可以救自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那主耶稣自己有没有讲过他会拆毁圣殿，并且在三天之内会把圣殿重新建立起来呢？我们看看主耶稣之前是怎么说的。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那里这样说，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啊，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主耶稣说的是犹太人你们拆毁神的殿，三天之后我会将神的殿再建立起来。犹太人真的把神的殿给拆毁了吗？他们没有把神的那个殿的建筑物给拆毁，而是把神殿的功用，把它的功能给毁坏了，给拆毁了。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前面，主耶稣看到那些人，犹太人在圣殿里面，在那个地方买卖献祭用的动物，在那里捐换银钱，各种小贩在圣殿里面走来走去，啊，卖各种的商品。在那个时候，圣殿让犹太人变成了一个农贸市场。神殿是用来敬拜神的地方，但是他们将神殿污秽了，将神殿变成了贼窝。从功能上来讲，犹太人的确已经将神殿给毁坏了。所以主耶稣告诉犹太人的领袖们，你们已经将神殿毁坏，我要三天之内再重新建起来，建一个新的殿。主耶稣在说什么？他没有说他要建一个一个物体的一个建筑物，而是说的是他会在十字架上摆上自己的生命，三天以后他会从死里复活，复活以后他会建立一个圣灵的殿。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信主的人，每个信主的人都会成为那个圣灵的殿的一部分。所以在马太福音那个地方的经文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放弃自己肉体的生命的时候，圣殿里的幔子支撑所那个幔子从上到下分成两半，圣殿完那个里面那个支撑所完完全全的表露在人的面前。支撑所是什么地方？支撑所是代表耶和华神的地方，所以幔子裂开以后，人可以直接的来到至圣所，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可以不需要那个建筑物的殿，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亲近他。那很显然，从十字架面前经过的那些人，他们根本就没有明白耶稣之前对他们的教导。这些人当中，一定有不少人以前听说过耶稣的教导，但是他们在那个时候没有谦卑下来。当主耶稣在那儿为他们祷告，求父神赦免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还是非常的刚硬。我们再看看在十字架底下另外一些人，他们听了耶稣的话语祷告以后有什么反应。回到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一节这个地方这样说，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笑他。祭司长和文士们这些宗教领袖也同样在戏弄，在嘲笑主耶稣，他们在那里彼此嬉笑说耶稣能可以救别人救不了自己。我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宗教领袖一直在什么，一直在藐视主耶稣，一直在筹划来谋害他。他们听主耶稣听的教导听的最多的，他们对他的教导挑不出任何毛病，他们也见过耶稣所行的大能，包括赶鬼医治各种 各样的病，但是他们一直啊硬了景象，心里刚硬，一直不愿意承认耶稣的身份啊，不承认耶稣就是救主弥赛亚，在最后的时候还在那儿嘲笑，在那儿戏弄主，说假如你真是基督的话，你就下来。这样他们就相信。但是我们知道，从以前的经历来看，就是主耶稣真的行那个神迹下来，他们也未必相信，因为他们以前见了太多太多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了。当然，我们主耶稣不会理会他们，不会理会他们。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些人啊，对主耶稣的态度是什么啊？我们看一下啊，《路加福音》的经文，《路加福音》23:35-37，百姓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在耻笑他。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着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很显然，除了罗马兵丁、犹太人公会的人以外，还有很多其他人都来到十字架的面前。这些人对耶稣是什么？怎么回应的？同样的耻笑，对不对？在那儿戏弄，在这儿挖苦。说那些兵丁在那个地方也是一样，也是照样的在戏弄他，嘲笑他，说你假如你真是犹太人的王，你就可以救自己。那因为这些罗马兵丁啊，跟那个巡抚比拉多都是罗马人，他们对犹太人所说的基督的观念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他们会很明白王的权柄跟能力啊。兵丁们心里想，假如你真是犹太人的王，当然他们是讲了地上的王啊，假如你真是犹太人王，你当然可以救自己，没有人可以动你，你是最大的。那些人当然不相信啊，兵丁们当然是不相信他真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在那里讥笑他，在那讽刺他。面对这些人的羞辱啊、嘲弄，主耶稣如何回应他们呢？主耶稣还是什么？没有理，默默的忍受的，没有理睬他们。我们再看看那两个罪犯，这两个罪犯是如何回应主耶稣为他们祷告的。马可福音15:32，最后半句话，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笑他。这里说那和他同定的人是啊，跟其他人一样，跟十字架底下的人一样，在那里死到临头了，竟然心里面还有心在讥笑耶稣，跟着别人一起来嘲弄，来戏弄神的儿子。这里说的那和主耶稣同定的人，讲的是两个人，那两个罪犯都在讥笑，都在藐视，都在嘲弄主。说到这里的话，有人可能心里面有疑问，两个罪犯当中不是有一个是个好的吗？是个好人吗？不是认罪悔改了吗？他怎么在这儿也嘲弄，在这儿戏弄，在这儿藐视呢？圣经的记载是不是有冲突？我们先看一下路加福音的几节经文，路加福音23:39-41，这里这样记载，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伤相称，但这个人没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儿。所以第一这两个什么罪犯，那两个罪犯跟耶稣同定十字架，第一个罪犯的态度跟其他人的态度是不是一样的？完全一样，对不对？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还在那里嘲笑，在那儿戏弄主，假如你是基督，你可以救我们，你可以救你自己。当然他说的是让他们从十字架上下来啊。这个罪犯很可能也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什么？他对基督的啊，基督是救主的观念是有一些了解，他知道基督有能力，他心里面知道这个基督是有能力的，但是呢，他不相信啊，眼前这个耶稣就是那个基督。另外一个罪犯怎么反应呢？他责备第一个罪犯，对不对？他说什么？你也是一样受刑了，难道不怕什么？我们受的是我们应该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换句话说什么？他告诉第一个罪犯，我们是罪有应得，活该，因为我们做了该死的罪。这里讲得很清楚，第二个罪犯 跟第一个罪犯的态度什么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完全相反。所以第二个罪犯接着对第一个罪犯讲，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儿啊。他将话锋又转了一下，说耶稣这个人没有做过任何错事，他没犯过什么罪，没有犯过法，但是呢，他却被当成了罪犯，跟我们一起被钉到了十字架上。从第二个罪犯所讲的来看，以前他显然听说过关于耶稣的很多事情，也很可能自己亲自听说过耶稣的教导，也可能见过耶稣所行的一些神迹，但是他没有认罪悔改啊。在那个时候，他竟然是吧，像第一个罪人那样一起来讥笑嘲弄耶稣啊。所以上面我们提到马可福音第三十二节告诉我们，那两个罪犯啊，跟祭司长和文士还有其他人一样，都在哪里干什么？嘲笑，对不对？嘲笑戏弄主耶稣。那么什么原因路加福音这里没有说第二个罪犯没有嘲笑戏弄主呢？反而还斥责第一个罪犯，并且还说耶稣的好话，什么原因？什么道理？很简单，一开始的时候第二个罪犯一起跟第一个罪犯还有其他人一起在那儿一起起哄，一起来嘲弄，一起来戏弄主，一起来藐视主。但是当主耶稣在那里在父神面前为他们恳求的时候，求父神赦免他们的时候，第二个罪犯的心开始改变，神的灵在他心里面开始做工，他的良心受到谴责，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罪，他改变了他的态度。以前关于主耶稣的教导，关于主耶稣的身份，在他心里面开始变成了真实的事情。他觉得他不可以再跟别人一样了，他不能再继续在罪里面了，所以他要从罪里面出来。他马上改变了态度，开始斥责他的同伴，然后他也开始思考自己的罪。所以第二个罪犯他的心开始改变，他做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他做了他一生里面最大的一个决定。什么样的决定？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第四十二节这里讲，他就说什么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第二个罪犯在主耶稣面前做了一个恳求，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一句非常简单的话，一个非常简单的恳求。但这个恳求，这一个简单的恳求彻底的改变了他的生命，让他的生命得到彻底改变。主耶稣之前多次讲过他会再来，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会建立他的国度，那永恒的国度，一切信他的人会在他的国度里面一起来做王。很显然，第二个罪犯很清楚主耶稣之前的教导，他也很清楚自己在世上再没有什么机会了，因为他很快就会在世界上死去。但是他知道人有将来，有永恒的事情，就在他地上，他地上的生命马上结束的时候，他要抓住最后这一次机会，他人生的最后的机会了。他已经错过了太多次，他心里一定很清楚，这一次错过了以后，他将跟神永远分离，跟神的国度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在神面前认罪，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面前做了一个发自内心的恳求，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罪犯可能一生做满了坏事，犯了很多的罪，他的恳求是不是太晚了？主耶稣会不会答应他的要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这里这样讲，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听了第二个罪犯发自内心的认罪恳求以后，主耶稣知道他认罪了，所以他简单的回应他一句，我实在告诉你，就是我确确实实的跟你讲，今日你要跟我一同在乐园里面了。 乐园是什么地方？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个地方被提到，一个地方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四节那里，保罗，使徒保罗有提到过。我们知道使徒保罗跟神有特别的关系啊，有特别亲密的关系。他记载他曾经被提到神的乐园里面，在那里有人听不懂的啊隐秘的言语。另外一个地方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啊，前两个礼拜文牧师给我们讲过那段经文，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那里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反犹耳的就应当听，得生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啊。这里讲呢，神的乐园就是天堂的所在地啊，所以乐园是天堂，乐园是神同在的地方。主耶稣在复活以前也曾经在乐园里待过，所以我们信主人，我们的身体，我们肉体的身体朽坏以后，灵魂的生命先会到乐园里面去，在那里等待主耶稣第二次再来。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内告诉我们，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信主人，我们的身体会都要复活，在空中跟行啊，跟他相遇，会跟他啊，会得了一个新的、一个永不朽坏的一个身体。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这里告诉第二个罪犯：“今天你就会跟我在乐园里了，就会跟我在天堂里面。”所以第二个罪犯认罪悔改了，他的恳求得到了答应，他可以安心的离开世界了。你说？世界上另外一个强盗听了他同伴这样恳求耶稣以后，他会有什么反应？实际上下面那些人听了第二个罪犯跟耶稣之间的对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假如那些人继续的没有正面的反应，继续在那个地方藐视主、藐视神，他们会继续的陷在罪恶的捆绑里面，他们将得不到神的怜悯和赦免，还会继续跟神分离。所以有人心里面可能觉得啊，神不公平，那个死刑犯在死前最后几个小时求耶稣赦免他，耶稣就赦免了他了，就马上可以在天堂里面跟神在一起，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做了一辈子坏事，犯了一辈子罪，临死前还几个小时就进了天堂，是不是太便宜了？是不是？你会那样想？我想我会这样想。有时候刚信主的时候，也会觉得，也会有那样的想法。当我们那样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什么比别人好，是不是？我们没有别人坏，我们比别人更公义，对不对？但圣经是这样说的吗？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那里这样讲：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这里是引用啊诗篇的几节经文，在诗篇那个十四章那里说的，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人是行善的。那里讲的行善都是讲的公义啊，讲的公义，说没有一个人是公义的。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那里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亏欠了神的名和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在信主以前，按照神的标准，我们跟第二个罪犯，跟第二死罪犯没什么差别，都在罪的捆绑里面，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一个人在信主以前，不管在身上犯了多少罪，不管以前的光景如何，只要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只要像那个罪犯一样愿意恳求什么神的怜悯赦免，那就会得到神的怜悯啊。所以盼望这个神的话语能够对我们有很好的提醒，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有神性的大能，他愿意谦卑下来，他顺服神的旨意，甘愿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了当时的人，也是为我们今天的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那里啊，甘愿受人的藐视、羞辱、嘲弄，他本来是有能力成就他们，但是他没有那样做。因为他在那里继续忍辱负重，因为他甘愿那样为我们付上沉重的代价，所以他还在
那里经受肉体痛苦的时候，他在父神面前还恳求父神来赦免那些还在罪里的人，恳求神赦免他们，这是何等的饶恕，何等的爱。所以我们每个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心里面有些想法跟十字架底下那些人的想法应该有相似的地方，我们也肯定问过神你在哪里，对不对？神你在哪儿？你麻烦你向我显现一下，给我行这个神迹，完了后我就可以相信你。有时候可能我们现在还可能会跟那个你说祭司长文士对耶稣所说的一样，你现在从十字架下来，那我们就可以信你。感谢神，神的救赎的这所有的神迹都已经完毕，我们再不需要其他的神迹就可以相信他。所以是神的怜悯让我们能够可以愿意啊认罪悔改，愿意接受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啊，可以跟他的国度有份。假如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我怕你在心里面想看自己的疑问在哪里，自己疑问在哪里。以前我向我一个侄子传福音，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我现在忙啊，我现在没时间了，没时间去想这样的事情啊，等我以后不忙的时候，等我再去教会，再去思考我的人生的问题。他觉得自己很年轻啊，觉得自己非常年轻，还有很多的日子，还有很多的明天。当然我们知道那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人知道明天如何，甚至我们不知道下一刻是什么。雅各书第四章13-14节这里这样讲的，嘿，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往母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常常会觉得还有明天，我们还有很多日子，但没有人知道明天到底还有没有。这里说我们的生命像早上的云雾一样眨眼就不见了，所以盼我们能够还有机会做决定的时候能够尽早的谦卑下来，愿意回应主耶稣的祷告，恳求主的赦免，不需要像那个强盗一样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才做决定。因为我们不知道到了时候我们是否还有机会再做决定，尽早的做决定，可以尽早的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的怜悯恩典，享受神赐给我们的丰盛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先谢谢你，谢谢你真是将你的话语，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真是我们看到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愿意来到世上来顺从你的旨意，他忍受着人的羞辱，忍受着这种人的藐视，他是有神性的大能，但是他愿意忍受这一切，愿意真是被这些人羞辱，他这样做就是为了把我们这些在罪里的人救拔出来，让我们从罪的从黑暗里面从罪里面能够被牵到你光明的国度里面。天父，这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些已经相信你的人，已经跟随你的人，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思考主你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是何等的大，是何等的沉重，让我们就是能够心里面常常去感恩，常常去思考我们如何来使用你赐给我们的才干，赐给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像你的话语所说的，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等到我们还有今天的时候，你就让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愿意来到你面前被你使用，请你帮助我们。当中我们还有没有认识你的也是一样，你是愿你的怜悯临到，真是盼望你的恩典临到的时候，还没有信你的人心里面也是能有个回应，像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一样，一开始他也是不信的，一开始也是跟别人一起起哄，但是他后来他明白了，他知道 眼前的这个耶稣就是救主弥赛亚，他愿意悔改，愿意来到您的面前，愿意认罪。等他恳求你赦免的时候，你就赦免了他。天父，感谢你，你就是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